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今天是10月27日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钟。下面为您播报新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在一些重要的战场州的民调不断落后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川普在这个星期在竞选之余抽出时间推广自己的品牌。星期三，川普在华盛顿参加了他的川普国际酒店剪彩仪式。川普的女儿伊万卡说，两年前我们就宣布川普要进军宾夕法尼亚大道，当时我们不知道这其中的含义。美国总统官邸白宫的地址是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川普国际酒店是宾夕法尼亚大道1100号，位处白宫与国会山之间。川普的讲话既谈到了他的竞选，也不忘推销川普的品牌。他说，我们今天的主题有两个，预算少，完工少，完工早。这番话显然是讽刺民主党政府预算庞大，办事拖拉。马里兰大学教授欧茨说，因为没有先例，所以竞选总统对个人品牌有什么长远的影响，目前还很难估计。一项报告指出，1970年以来，全世界野生动物的数量由于人类活动而减少了将近 60%。 这项由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与伦敦动物园协会联合撰写的报告向人们发出警告，如果不扭转现在的趋势，到2020年，全世界的哺乳动物、鸟类、鱼类、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的数量将减少2/3，每年大约减少2%。世界野生动物基金官员说，野生动物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失。根据报告，野生动物大量减少的直接原因是人类发展。世界人口自1960年来增长了一倍多，目前已经达到74亿。动物保护组织认为，人类设法过渡到一个新的模式，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会造成环境破坏。被索马里海盗扣押4年多的台湾船员沈瑞章星期三从广州转机回到台湾。沈瑞章在桃园机场下飞机后受到亲属和媒体的迎接，他说自己心情非常激动，身体虚弱，等以后身体状况好转之后会举行记者会说明情况。索马里政府说，26名来自亚洲的船员22号从海盗手中获释，这些船员来自中国、菲律宾、柬埔寨、印尼、越南和台湾。据港媒报道，香港网台主持人郑永健在去年区议会选举中舞弊，称帮统战部出面，金钱利诱多个散后或者本土组织在特定选区出选，以分薄票源的手段清除居信属于泛民的特定的目标，被裁定多项选举舞弊及串谋选举舞弊罪成，星期三被判监4年。法官表示，案件极为严重，斥责贿选行为会损害市民对于选举制度的信心，影响民主发展，必须严惩加以阻吓。此外，答应收钱出选的两位本土组织成员也以串谋选举舞弊罪被分别被判监2年半及2年4个月。报道说，郑永健曾游说多人参选，手上名单涉及10多个选区，提供利益达15至20万元。案情显示，郑永健按照李总的指示，利诱本土派组织到他指定的选区参选，不计胜负，只要取得200票就能得到资助。郑永健在游说青年新政召集人梁颂恒时遭到偷录踢爆。据港媒报道，在香港特首选举明年3月举行而目前仍无人表态之际，退休法官胡国兴率先拉开战幕，星期四下午正式宣布参选，举行记者会公布参选细节。香港法律界和政界普遍认为，胡国兴形象公正，持平实干，只是因为长期做法官而缺少执政的理念。70岁的胡国兴退休前是香港高等法院上诉法庭副庭长，也担任过很多公职。此外，香港01网媒星期三引述消息来源称，目前民意支持度最高的财政司长曾俊华上周已经去函北京最高层，报告将辞职参选特首。以上是今天的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The Disagreement, Part 5.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agreeing and disagreeing.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意见分歧第五部分。重点学习使用同意和不同意的语句。
Interview
电话访谈。 Mike Epstein 先生要在电话中谈论他和 Graham 女士的意见分歧。
Today, Mike Epstein is calling from his office in San Jose, California. Hello, Mr. Epstein.
Hello.
Today,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more of your discussion with Ms. Graham.
Oh, yes. I was sure that Shirley was wrong about international robotics.My last chance was to delay the decision until we heard Charles's final proposal. I was hoping that he would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to the parts storage problem.
Okay, let's listen to that part of the conversation.
Epstein 先生说
My last chance was to delay the decision until we heard Charles's final proposal.
我的最后一个机会就是争取在听取了 Charles 的最后提案之后再做决定。我们再来听听对话。
Today, Mike Epstein is calling from his office in San Jose, California. Hello, Mr. Epstein.
Hello.
Today,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more of your discussion with Ms. Graham.
Oh, yes. I was sure that Shirley was wrong about international robotics.My last chance was to delay the decision until we heard Charles's final proposal. I was hoping that he would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to the parts storage problem.
Okay, let's listen to that part of the conversation.
Dialogue.
对话录音。我们接下来就听听 Graham 女士和 Epstein 先生之间的一段对话。
Ms. Graham agrees to delay her final decision.
Graham 女士表示同意推迟做出最后决定。
I can't understand why you disagree with this. It's very clear.
And I think you've done a very good job. But I think that there are more disadvantages than advantages. I'm sorry, Mike, but I'm afraid that the decision just isn't going to go your way.
But what about his report tomorrow? Shouldn't we listen to his final proposal before we make a decision?
Oh, you're probably right. I want to be fair to him.
So do I.
After comparison, Graham 女士认为和 Blake 先生的公司做生意弊多于利。不过她还是觉得要公平对待 Blake 先生，应该在听了他的新提案之后做最后决定。
Oh, you're probably right. I want to be fair to him.
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I can't understand why you disagree with this. It's very clear.
And I think you've done a very good job. But I think that there are more disadvantages than advantages. I'm sorry, Mike, but I'm afraid that the decision just isn't going to go your way.
But what about his report tomorrow?Shouldn't we listen to his final proposal before we make a decision?
Oh, you're probably right. I want to be fair to him.
So do I.
Listen and repeat.
听说练习。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Shouldn't we listen?Shouldn't we listen to his final proposal?
Shouldn't we listen?
Shouldn't we listen to his final proposal before we make a decision? Shouldn't we listen? Shouldn't we listen to his final proposal? Shouldn't we listen to his final proposal before we make a decision?
Interview.
下面我们继续同 Epstein 先生进行访谈。
Mr. Epstein, let's talk about that discussion. You succeeded in delaying the decision.
Yes, I did. I knew that Shirley would want to be fair to International Robotics.
How did you know that?
Well, I worked with her for a long time. She was always very reasonable.
So she was easy to work with.
Most of the time, she was very easy to work with. This was the only time we had such a strong disagreement. We got along quite well.
Mr. Epstein, thank you again for being on the show.
Glad to help out.
Epstein 先生和 Graham 女士之间有严重分歧，不过 Epstein 先生仍然对 Graham 女士评价很高。说他非常通情达理，而且大多数时间都很随和，好相处。
Most of the time, she was very easy to work with.
另外，他还说这是唯一的一次他们发生了严重分歧。
This was the only time we had such a strong disagreement.
好，我们再听听 Epstein 先生怎样评价他的上司 Graham 女士。
Mr. Epstein, let's talk about that discussion. You succeeded in delaying the decision.
Yes, I did. I knew that Shirley would want to be fair to International Robotics.
How did you know that?
Well, I worked with her for a long time. She was always very reasonable.
So she was easy to work with.
Most of the time, she was very easy to work with. This was the only time we had such a strong disagreement. We got along quite well.
Mr. Epstein, thank you again for being on the show.
Glad to help out.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 then listen to the dialogue.
下面我们来问一个问题，请大家先听问题，再听一段对话，然后在铃响以后说出你的答案。
When is Mr. Blake going to present his report to Ms. Graham?
I'm sorry, Mike, but I'm afraid that the decision just isn't going to go your way.
But what about his report tomorrow? Shouldn't we listen to his final proposal before we make a decision?
Oh, you're probably right. I want to be fair to him.
When is Mr. Blake going to present his report to Ms. Graham?He's going to present his report tomorrow.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为什么美国企业的管理人员总是要求在最短时间内得到答复呢？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词句。
A fax.
传真。
A fax.
F-A-X.
A cellular phone. A cell phone.
移动电话。
A cellular phone. A cell phone. A private life.
私人生活。
A private life. They want information right away.
他们希望立刻就得到他们需要的资料。
They want information right away.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Today, our email question is, why do American managers expect such fast responses? They want emails, faxes, and phone calls. It drives me crazy.
American managers demand instant communication to speed up their business. As we said before, companies want to keep one step ahead of the competition. Top executives work 60 or 70 hours per week. Executives may need an important piece of information at 11 o'clock at night. They don't want to wait until the next morning to get it. They want it right away.
So whoever has the information is going to get a late-night phone call.
Yes, and if they are asleep, they had better wake up fast. Top executives often call their office every day, even when they are on vacation.
That's awful.
I agree completely, but some people like that kind of pressure. I have a cellular phone, and I'm starting to hate it.
Why is that?
Your private life disappears.
I would hate that. I need some private time every day.
Me too. Here, why don't you take my cell phone?
No thanks. I'd rather keep my life. Thanks for your interesting information, Gary.
You're welcome. Call me anytime you need more.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企业的管理人员、经理对时间效率要求非常严格。为了加快生意的速度，美国企业经理要求及时得到回应。
American managers demand instant communication to speed up their business.
Instant 是立刻、直接的意思。很多高层管理人员本人可以说是工作狂，他们常常会突然需要一些重要情况，他们的下级也要毫无怨言地马上完成任务。在和美国商人做生意的时候，要了解这些特点，才不会觉得他们太没有耐心。下面我们再听听 Gary 的解释。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Today, our email question is, why do American managers expect such fast responses?They want emails, faxes, and phone calls. It drives me crazy.
American managers demand instant communication to speed up their business. As we said before, companies want to keep one step ahead of the competition. Top executives work 60 or 70 hours per week. Executives may need an important piece of information at 11 o'clock at night. They don't want to wait until the next morning to get it. They want it right away.
So whoever has the information is going to get a late-night phone call.
Yes, and if they are asleep, they had better wake up fast. Top executives often call their office every day, even when they are on vacation.
That's awful.
I agree completely, but some people like that kind of pressure. I have a cellular phone, and I'm starting to hate it.
Why is that?
Your private life disappears.
I would hate that. I need some private time every day.
Me too. Here, why don't you take my cell phone?
No thanks. I'd rather keep my life. Thanks for your interesting information, Gary.
You're welcome. Call me anytime you need more.
是
非题。下面请大家用 true 或 false 来回答问题。
Top executives often want to communicate with their staff, even late at night. True. If they need some information, they want it right away. Everyone loves cellular phones.False. Some people think that when they have a cell phone, their private life disappears.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一位销售经理和他的下属讨论一项聘请员工的决定。我们先来学习两个词。
Mature.
成熟。
Mature.
这个词的拼法是 M-A-T-U-R-E.
Bright.
精明。
Bright.
B-R-I-G-H-T.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Terry Mason, a sales manager, is discussing a hiring decision with his subordinate, Julie Powell.
I think we should hire John Hart. He has 10 years of experience and he's 35 years old, quite mature. What do you think?
I don't agree. I think we should hire Kevin Ward. He's much better educated and very bright.
Yes, he does have an MBA degree.But he doesn't have any real job experience.
That's true. But Mr. Hart has only 4 years' experience in sales.
Yes, that's a good point. Maybe we need more information. Let's talk with them both again.
Do you really think that's necessary? A second interview is a good idea, but I don't think we have the time.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decide today.
Well, I agree. Time is a problem.But this new position is very important. We can wait one more day. Would you mind calling them back?
All right. I'll try to schedule them both for tomorrow afternoon.
This 段对话中有一个表示同意的表达方法。
Yes, that's a good point.
是的，你说的这一点很有道理。我们再听听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Terry Mason, a sales manager, is discussing a hiring decision with his subordinate, Julie Powell.
I think we should hire John Hart. He has 10 years of experience and he's 35 years old, quite mature. What do you think?
I don't agree. I think we should hire Kevin Ward. He's much better educated and very bright.
Yes, he does have an MBA degree.But he doesn't have any real job experience.
That's true. But Mr. Hart has only 4 years' experience in sales.
Yes, that's a good point. Maybe we need more information. Let's talk with them both again.
Do you really think that's necessary? A second interview is a good idea, but I don't think we have the time.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decide today.
Well, I agree. Time is a problem.But this new position is very important. We can wait one more day. Would you mind calling them back?
All right. I'll try to schedule them both for tomorrow afternoon.
Focus on functions. Disagreeing.
语言功能，学习表示不同意见的用语。
Listen and repeat.
请大家注意听老师念的句子，并且跟着说。
I think we should hire John Hart. What do you think?
I don't agree. I think we should hire Kevin Ward.
我们再做一遍听说练习。
I think we should hire John Hart. What do you think?
I don't agree. I think we should hire Kevin Ward.Gary's tips.
Gary 提示，今天讨论如何表达同意和不同意的观点。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gain about agreeing and disagreeing.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we can hear examples of polite disagreement. In this conversation, notice how an expression of agreement, such as, "That's true," is followed by, "But."
I think we should hire Kevin Ward. He's much better educated and very bright.
Yes, he does have an MBA degree, but he doesn't have any real job experience.
That's true, but Mr. Hart has only 4 years' experience in sales.
We see this same pattern of agreement and disagreement later in the conversation.
A second interview is a good idea, but I don't think we have the time.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decide today.
Well, I agree. Time is a problem. But this new position is very important. We can wait one more day.
In business discussions, it is a good approach to begin with a point of agreement before bringing up your disagreement.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Gary.
Gary 认为，在商务讨论中，往往可以先表示同意对方的一个观点，然后再表示自己的一个不同观点。先说
That's true.
你说的对。然后话锋一转说
But.
但是，接着就说出自己的不同意见。例如
That's true. But Mr. Hart has only 4 years experience in sales.
我们再听听 Gary 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gain about agreeing and disagreeing.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we can hear examples of polite disagreement. In this conversation, notice how an expression of agreement, such as, "That's true," is followed by, "But."
I think we should hire Kevin Ward. He's much better educated and very bright.
Yes, he does have an MBA degree, but he doesn't have any real job experience.
That's true, but Mr. Hart has only 4 years' experience in sales.
We see this same pattern of agreement and disagreement later in the conversation.
A second interview is a good idea, but I don't think we have the time.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decide today.
Well, I agree. Time is a problem. But this new position is very important. We can wait one more day.
In business discussions, it is a good approach to begin with a point of agreement before bringing up your disagreement.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Gar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重点学习了使用同意和不同意的语句。我们今天学习了这样一些表达方式。
Oh, you're probably right. I want to be fair to him.
I don't agree. I think we should hire Kevin Ward. He's much better educated and very bright.
Yes, he does have an MBA degree, but he doesn't have any real job experience.
That's true, but Mr. Hart has only 4 years' experience in sales.
Well, I agree, time is a problem, but this new position is very important. We can wait one more day.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播报新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在一些重要战场州的民调不断落后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川普这个星期在竞选之余抽出时间推广自己的品牌。星期三，川普在华盛顿参加了他的川普国际酒店剪彩仪式。川普的女儿伊万卡·川普说，两年前我们就宣布川普要进军宾夕法尼亚大道，当时我们不知道这其中的真正含义。美国总统官邸白宫的地址是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川普国际酒店是宾夕法尼亚大道1100号，位处白宫与国会山中间。川普的讲话既谈到了他的竞选，也不忘推销川普品牌。他说，我们今天的主题有两个，预算少，完工早。这番话显然是讽刺民主党政府预算庞大，办事拖拉。马里兰大学教授欧茨说，因为并没有先例，所以竞选总统对于个人品牌有什么长远的影响，目前还很难估计。一项报告指出，1970年以来，全世界野生动物的数量由于人类活动而减少了将近 60%。这项由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与伦敦动物园协会联合撰写的报告向人们发出警告。如果不扭转现在的趋势，到2020年，全世界的哺乳动物、鸟类、鱼类、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的数量将减少三分之二，每年大约减少2%。世界野生动物基金官员说，野生动物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失。根据报告，野生动物大量减少的直接原因是人类发展。世界人口自1960年增长了一倍多，目前已达到74亿。动物保护组织认为，人类设法过渡到一个新的模式，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会造成环境的破坏。被索马里海盗扣押四年多的台湾船员沈瑞章，星期三从广州转机回到台湾。沈瑞章在桃园机场下飞机后，受到亲属和媒体的迎接。他说自己心情非常激动，身体虚弱，希望以后身体状况好转会举行记者会来说明情况。索马里政府说，26名来自亚洲的船员22号从海盗手中获释，这些船员来自中国、菲律宾、柬埔寨、印尼、越南和台湾。据港媒报道，香港网台主持人郑永健在去年区议会选举中舞弊，称帮统战部出面金钱利用多个散后或者本土组织在特定的选区出选，以分薄票源的手段清除居信属于泛民的特定目标，被裁定多项选举舞弊及串谋选举舞弊罪成，星期三被判监四年。法官表示案件极为严重，斥责贿选行为损害了市民对选举制度的信心，影响民主发展，必须严惩加以阻吓。此外，答应收钱出选的两位本土组织成员也以串谋选举舞弊罪分别被判监两年半以及两年四个月。报道说，郑友健曾游说多人参选，手上名单涉及十多个选区，提供利益达15至20万元，在部分铁票区则达25万元。案情显示，郑永健按照李总的指示，利诱本土派组织到他指定的选区参选，不计胜负，只要取得200票就能得到资助。郑永健在游说青年新政召集人梁颂恒时遭到偷录提报。法官斥被告郑永健公然漠视选举制度，虽非主谋，但担当前线角色，对选举制度损害严重。据港媒报道，在香港特首选举明年三月举行而目前仍无人表态之际，退休法官胡国兴率先拉开战幕，星期四下午正式宣布参选，举行记者会公布参选细节。香港法律界和政界普遍认为，胡国兴形象公正，持平实干，只是因为长期做法官而缺少政策理念。70岁的胡国兴退休前是香港高等法院上诉法庭副庭长，也担任过很多公职。此外，香港01网媒星期三引述消息来源称，目前民意支持度最高的财政司长曾俊华上周已去函北京最高层报告将辞职参选特首。对此，财政司司长办公室回应不评论这些揣测性的传闻。以上是今天的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 VOA 卫视10月26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主要城市的房价是开始回落，显示政府给房地产市场降温的措施呢，似乎是正在发挥作用。今年1到8月，中国一些城市的房价是上涨了30%以上，出现了继2015年中国这个全民炒股之后，2016年全民炒房的景象。那么，中国的富豪、房地产大亨王健林曾经对 CNN 表示，中国房地产是史上最大的泡沫。那么，有经济人士就担心，中国房地产这个泡沫一旦被戳破，其对中国经济的破坏程度将远远超过股市的崩盘。中国政府给房地产市场降温的举措是否真的发挥了作用？那么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有没有最终被戳破的可能呢？那么今晚节目中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讨论，一位是在演播室现场的这个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曾经在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的夏叶良博士，欢迎夏博士。
啊，林峰好。
还有一位是通过 Skype 连线从美国新泽西州参与节目的中国经济社会学者何青莲女士，欢迎何女士。
主持人好，观众好。
那么我们同时也欢迎观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提出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现在就进入这个话题讨论。那么夏教授，我们想先请您来回答一下，就是这个中国官方公布数据，这个十月份是提前发布的这个房价的数据，的确是看出来哈，这个中国这个主要城市，包括一线城市，还有部分的这个二线城市，房价是出现了回落。那么您认为是否是这个官方的这个政府这个举措是发挥了效这个作用呢？
我不太认同这个。因为政府管控房价、打压房价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之所以出现大的泡沫，这个主要原因当然是政府。因为过去我多次谈到过，我说首先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并不是真正的房地产市场，因为这个土地的供给是由国家掌控的，它不是一个自由交易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每一轮这个房价或涨或跌，跟政府的政策有密切相关性。有的时候呢，政府是希望抬高房价，甚至政府人为的去联合银行、房地产开发商，在一定时间里边托市。那么有的时候呢，又出台一系列的政策来打压房价，就好比你要养一头猪，你一会儿要催肥，给它吃这个催肥剂，然后呢，过一段时间又要让它减肥，所以这样的折腾的话，就是一个正常的市场也受不了，何况中国的市场还极其的不正常。
那么同样的问题想请教这个何青莲女士，那么您认为这个是不是政府的这个措施是发挥了效应？那么这个房地产市场是不是真的是这个冷却降温降下来了呢？
没有。为什么呢？我前一天写过一篇文章谈过这个中国的房市呢，是政府做专家裁判，还有就是参赌者。那么参赌者当然不是中央政府，是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呢不断的让央行放钱，就货币放水，去年呢是11.7万亿新增货币呢全部进了这个房地产，大概95%进了，然后剩下的5%呢也是和房地产相关的一些地方。然后今年呢这个货币新增货币量呢可能不会比去年少，因为还有几个月的没统计出，后面还有2个月，前面呢这几个月呢还没有完全出来，每个月都是数千亿、上万亿的怎么样那么就是政府又推出了一系列措施，比如房抵贷，就是让大家呢可以把现有的房子抵押，而且抵押的时候呢估高价值，然后银行再给他贷款。就这样，很多人呢不是把这个房地产呢当作一个居住功能的投资品，而是当作一个投机品。最近要打压，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政府觉得房市这个货币蓄水池吧太满了，有可能会 溃决，然后呢就会影响中国经济。
嗯，
因为中国经济的房地产依赖症已经太深太深，所以呢决定呢最近要推行债转股。
嗯，
那么他又想把这个货币呢引往这个股市，因为这个债转股的目标不是让这个几大金融公司啊、保险行业啊那些实施债转股的公司长期持有股票，最终还是要上市，吸引股民来买。那么现在呢，吸引股民是一个，同时呢又加上外资呢最近有点表态，希望到中国政府到中国去购买这个债券。
嗯，
因为全世界呢现在这个购买国债都是负利率，像那个德国包括瑞士都已经出现这个情况。
嗯，
那么中国的十年期国债呢还有这个2.7%的利率，最近降下来一点点，2.6%，已经相当有吸引力了，所以他现在是准备把资金往那边引。我这里附带说明一下啊，
嗯，
中国这些年是世界上第一大那个印钞机，
嗯，
那么这些货币为什么这样大量投放还没感觉到通胀特别厉害呢？是因为周小川发明了一个辞职令，就是2010年的时候他在这个财经年会上面说了，这么多货币为了圈住流动性，那么呢要做池子，那么这个池子呢一个是股市一个是房市，
嗯，
然后就把这个外来的流动性呢就挡住，在有时候适当的放一点进来，本国的流动性就在这两个池子里面轮流的转，然后就不让这个绝地。所以我觉得大家从这个来从这个辞职论来考虑央行超发货币以及通胀率没有特别疯狂的就找到解释了。
嗯，夏教授，我想问您一下，就是您刚才也提到，就是中国这个房地产市场是起起伏伏，那么我想问您，就这一轮，这个2010年这一轮的这个中国房地产市场是突然火爆，它的这个直接的导火索、直接起因是什么呢？
首先，中国经济增长乏力，然后出口呢也锐减，还有外汇储备啊，就是资本外逃现象非常的严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政府希望制造经济热点，股市大家知道一蹶不振，所以呢，这时候就是把房市作为一个重点来这个烘托。那么在有些地方当时出现了很多假购房的情况，
嗯，
我们知道这个政府授意银行、房地产开发商还有这个购买者几方这个做局，有些地方那个交易的那个数字和实际上真正发生的交易是不符的，所以这种情况呢，在好像冷却的时候或者萧条的时候，政府想办法托市，
嗯，
那么一旦房价增起来了，政府又开始采用各种各样的措施来打压，所以这一冷一热，忽胀忽冷的这种，就是让老百姓也没有办法搞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但这一轮呢，老百姓心理上有一种恐慌，
嗯，
觉得是大概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嗯，
因为你投资到其他的行业，实业啊或者其他的办公司办企业，还有那个你开店都很难赚到钱，
嗯，
而房地产那你就看到眼睁睁的两三个月就能翻很多啊，就挣很多钱，
嗯，
所以这个情况下呢，老百姓想带一种赌博的心理，说赌一把吧，最后一次机会。
嗯，
有的人入市之后还果然在很短的时间里边，至少市面价值上涨了幅度很大。
嗯，
但是现在大家就想在担心，能不能在政府打压房价真正下跌之前，把手中的房子卖出去。
嗯，
就是按照原来的那个心理预期，至少比原来的心理预期要高一些卖出去。所以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知道有些人卖了以后大笔的现金放在手中不踏实，他们很多人想换成美元，但是最近的情况是美元现在想兑换是越来越困难了。原来国家外管局规定的是一个人一个年度可以换50,000美元，现在呢在具体执行的时候，他们出台了很多刁难的措施，使得你连这个都没办法达到。我们知道现在从中国大陆向美国转移这个外汇，转移美元也比以前困难得多。
嗯，还想请教夏教授，就是我记得就是在去年的时候，甚至是在2014年年末的时候，这个媒体上，中国包括外媒还有中国的国内的媒体都在报道这个中国这个房地产市场萧条，那么也有一些这个比较大型的，不是最大，但是一些比较知名这个房地产开发商出现了这个破产还有这个资金链断裂的这种情况，那么想请问您一下，您认为这个今年这个政府这个刺激这个房地产市场有没有可能是在帮助这些这个房地产开发商呢？从某种程度上来看，
我觉得主要是在政府在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房地产开发商的利益在其次。当然我们知道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边，房地产开发商大多数都是空手套白狼，自有资金比例非常低，有的呢甚至银行贷款所占的比重达到80%以上90%以上，所以这种情况下呢，银行经常是被房地产企业所绑架，说一旦房地产企业破产，也就是说银行就会出现大量的坏账呆账，那到那个时候呢，银行也会有可能出现破产，因为现在从理论上来讲是允许破产的。但另一方面呢，我想国家的那些大的国有商业银行，国家是不希望它破产的，如果要破产也是先破产民营这个银行。但是呢，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说政府呢，它一方面在打压房价，另一方面呢，他又不希望真的说有大批的房地产企业都倒闭，所以他可能会采取一种鼓励兼并的方式，所以让那些有国有企业控股背景的这样的一些大企业房地产企业去收购那些濒临倒闭的房地产企业，这可能也是达到这个国有化这样一个目标的一个手段。
那同样的问题也想请教这个何青莲女士，何女士，您认为这次这个房地产市场这个突然火爆，有没有是就是想救一下这个房地产开发商，或者是就是救一下整个这个房地产业带动的这个经济层面的这么一个考量呢？
我觉得这是次要考虑，其实主要是救银行，因为银行里现在呢，那个坏账率又升高，早就已经到了那个什么了。据说是到了 GDP 的多少10%左右，在这个情况下呢，他必须要从三个方面来考虑。第一，地方政府呢开发土地是通过地方融资平台向银行借了不少钱，这些钱必须要卖了土地以后才能够还过去，这是一头。第二条就是房地产开发商的建设资金基本上也是向银行带来的。第三呢，就是这个个人的房贷也是向银行借的，也就是说这三头坏账一齐压的话，再加上僵尸企业那边啊，在这个情况下银行受不了。那么到现在为止呢，银行曾经想把这个坏账呢模仿这个朱镕基，那个时候呢把这个坏账打包卖给外资银行，结果在这个去年放出信号以后，没有一家外资银行买，因为完全已经不是朱镕基那个时候的情况。朱镕基90年代为什么卖坏债成功呢？是因为外资银行不知道中国银行业怎么运作的，所以呢想把这些坏账买来分析以后了解情况。现在那一轮坏账卖掉了，付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但是呢现在的外资企业就尤其是这个投行吧，参与了这个中国银行的上市审计，早就知道中国是怎么运作的，根本就不稀罕再买。那么这一条做不到以后，这个坏账呢只有通过各方面的释放，然后这一轮新增贷款呢流向这个什么呢，个人的贷款用户、房地产商，还有就是帮这个地方政府解了套，至少解部分套。但是呢有一个数据可能中国政府也比较失望，从这个今年一月到这个八月，房地产这么猛炒，放了这么多货币出去托市，消化那个房地产的库存量据说不到1%，那这个成果就是太小了，付的代价也太大了。这我想也是他们可能呢暂时要把这个房市压一压的原因。
何女士，我想接着想请教您，就是我记得您在您的这个博客中也谈到，这个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实际上已经非常饱和，那么它这个投资率也就非常低，不值得投资了。那么想就是从这个外界来看的话，这个中国还是有巨大的这个人口，那么需求应该很大的，为什么说现在这个需求是没有了呢？为什么就是这个中国政府一直在提，包括李克强他提到这个城镇化的问题，那么希望农民工这个能够在城市定居下来，按道理来说还是应该有很大的这个需求啊，为什么现在说没有需求了呢？
是这样吧，我们看几个数据。第一，中国城市人口呢87%拥有一套房子，就是按照一户啊87%，然后呢剩下的有几是拥有两套房的， 还有63%套房以上的，也就是说，那么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出于这个居住功能，其实中国城市人口已经不需要买房了。
嗯，
有的地方，大家都知道，有的连儿孙的房都已经买好了，但是呢，大家是把它作为一个投资品。
嗯，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中国的这个房价飞涨，还有这个通胀率，大家都觉得钱呢放到手里会贬值，所以呢就储备美元，储备房地产，还有就是把这个国内的那个帝国房产变现以后，拼命的往外国去买。这也就是在这个伦敦、美国纽约还有温哥华引起反弹，
嗯，
这些地方的房价不断的升高，而且据说主要客户呢是中国人。所以伦敦在今年6月、10月，伦敦市长已经要求限制这些外来人买房。温哥华呢，现在就是增加15%的交易税，就是不管你买和卖，反正要交这么多钱，就是那个买的人就是要这样，然后卖的时候也要这样。所以现在就是全世界都很烦，说是中国人在四处购房呢，已经破坏了当地居民的生活，他们原来过得很幸福，现在买不起。温哥华甚至举起牌子，我们没有100万啊，反对这个中国人买房。所以这些情况呢，目前中国的事情啊，还不只是发生在中国，因为这个经济全球化，中国经济释放的效应可能会影响全世界，又会反馈回来。
好，夏教授您的看法。
我刚才有一点跟何女士不同的意见，就是我认为中国很多大中城市中的那个房屋啊，居住的这个情况，其实是有严重的结构性的短缺。也就是说，一方面贪官富人他们手中有几十套房、上百套房，但另一方面呢，很多这个工薪阶层的确是买不起房，尤其是一些刚刚毕业的一些年轻人，甚至有的已经工作20年以上的人也有买不起房的。所以像这种情况呢，我觉得这个说是主要用于投资还不大现实，有一些人是用于投资，但是很多人为什么说刚需呢？刚需就要指那些确实有居住需求但是又买不起房的那些人，他们现在呢问题很大。所以现在为什么说有一些家长现在愿意把孩子尽可能勒紧裤腰带要把孩子送到国外留学，其中就有一点这样的考虑，就是孩子如果在国内大学研究生毕业之后如果要结婚仍然是买不起房，那么这个房屋这个购买的负担会落在双方家长身上，而且经常会引起家庭激烈的矛盾和冲突。如果送到国外去留学，他自己来解决自己发展的问题，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方法。但是呢，也不是说都每个人都能获得美国的居留签证啊，或者是其他的国家的一些居留的机会，所以这里边还是有很大的压力啊。那么刚才何女士也讲到了，现在一个现象就是中国大量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涌向国外去购买住房，因为相对而言，无论是从性价比还是从环境来讲，那要比中国好太多。你在北京四环以内随便买一套房子的那个价格，在国外就可以买相当漂亮的住宅。
那么现在线上已经有一些这个听众观众朋友打进热线电话哈，那么先接听一位这个江苏的周先生，江苏的周先生您好。江苏的周先生，请您发表您的看法。
中国的房屋两次暴涨，第一次是政府利用房地产搞政绩，房地产捆绑政府创效益。这次主要目的是为了拉动经济，我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世代性的需求。那这样一搞，我认为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会更大。那所以说，房地产它本身是应该市场经济行为，却是搞了一个是政策激励。这样子的话，中国的房地产泡沫这是时间的问题，泡沫破灭这是时间问题。我的话结束了。
好，谢谢江苏的周先生，谢谢您发表您的看法。我们同时呢，现在这个网上也有这个网友提出的这个问题啊，就现在就来念一下这个
超我这个网友的这个问题哈。夏教授他说这个北京当局呢，这个年初开放这个房地产限购是被认为是一箭双雕，一方面是拉动经济，另外一方面是把这个货币是圈在这个房地产市场之内哈，保证这个人民币的汇率稳定。那么现在来看的话，这个政策是奏效了，但是长期呢来看却加剧了这个中国经济的这个失衡，结构失衡。那么想问这个，他想请教这个嘉宾，这个北京当局这样的这个做法是不是一种短视的行为？那么拖延甚至是拒绝这个结构性的改革，这个当局是在等什么呢？
这个我觉得不光是地方政府的行为，也有中央政府的意图在里边。也就是说，通过这个拉提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把这个迅速贬值的人民币再套回来。因为人民币如果兑换成外汇大量的流出中国，那对中国经济应该是雪上加霜。所以现在呢，我们知道这个实体经济一蹶不振，很多企业家对未来没有信心，不愿意往实体经济中投资。所以有些企业它这个上市公司居然它的主要的营业范围或者投资的方向是房地产市场而且甚至还出现了在这个企业经营不善濒临倒闭的时候卖几套房子来救这个上市公司的这样的情况。也就是说，房地产市场已经不仅仅是过去以自住为主，而现在成为一种商业投资那么这个商业投资呢，它的这个获利性要大于实业投资的获利性。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这一轮的这个房价上涨，其中呢有政府的这个意图当然这个我们讲从人民币这个迅速贬值的情况来看，老百姓也是愿意配合这样一种意图，因为老百姓觉得如果有钱在手中很快就会贬值，所以不如买房子能够保值增值。
那么何女士，您认不认同这位网友的看法，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做法是加剧了这个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这么一个问题呢？
这本来就是失衡房地产泡高度泡沫化就失衡的产物。但是我想说一句啊，就是这个房地产呢到底什么时候破灭，按照这个世界规律啊，就世界房地产市场的规律，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就是这个房地产投资占 GDP 的6%以上房地产泡沫不破裂。日本呢在经济泡沫时期，那个这个投资就房地产投资占 GDP 的比例还没到9%。那么2008年美国才6.8%，中国现在呢是14.几%，近5年以来就是在13%到14.98%之间徘徊。那么就是早就已经高处于这个世界就是近20年来10大房地产泡沫破裂的国家。所以呢，破灭是按照市场规律来说肯定是要破灭的。但是中国特殊在哪里呢？中国它是一个政府管控下的行政干预下的这个所谓半市场经济，在这个情况下呢，政府呢可以管住这个资金的闸门。那么这个闸门呢什么时候放水，什么时候关闸门都由政府，这就是所谓调控和放贷两者轮流来。所以我很多人问我这个时候该不该买，那时候有网友很着急，一天给我写几封私信。我告诉他听，你不要向我问这些东西。我说如果要说他是投你要想投机你就得承担，但是房地产变现呢又不像股市一样几天之内就可以变，房地产它还有一个房产证，还有一个交割期，它不是一个短期投机品。所以呢，很多老百姓我劝他们不要去玩这个，就像这一轮调控很多人又被圈住了，还得等到下一步政府又在这个房市上搞什么动作呢，看他能不能趁机出货。也许没有这个机会，也许有这个机会，这个赌博风险太高了。
好的，谢谢何女士。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只能打断您了。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这个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夏叶良和何青莲两位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那么明天时事大家谈这个节目关注的是西安男电梯内暴打劝阻女，问题是出在什么地方了？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节目的讨论。我是林峰，祝您晚安。